同声同路人新增广播时段，详尽发布解读政府抗击疫情信息，紧贴社区资讯，服务华人社区。 3WBC FM94.1 同声同路人中文广播节目，周二周四晚10点至12点，抗击疫情，与您在一起。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同声同路人，我是童颖。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收听三重身份的武林义老师的故事。
那武老师啊，是不是华人读这个神学院的不算多？
不算多，很少，其实很少，对吧？而且现在的神学院的处境也是非常尴尬。读了神学院我才知道，其实啊，牛顿他其实就是个神学家啊，就说啊，包括那个我们发明微积分的莱布尼茨啊，这个数学家莱布尼茨，他其实也是个神学家。当时在牛顿那个年代的话啊，几百年前，他们其实都是社会的精英，就是社会最好的人才去读神学的。而今天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很遗憾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老牧师跟我讲，就是说是因为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读神学的人就特别多，因为比较容易找工作，也不太容易失业。但是我不是去读神学是为了做牧师或者做传道人的，所以这个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因为说到这儿，就是至少我自己对这个神学院包括这个神学哈是完全不了解的，因为我觉得说这个神学院对于我来讲是说它是学什么内容的，它的就业方向如何，我的理念之中就是牧师。但是说真话，我之前觉得牧师好像是不需要系统性的要学什么，就是那种很睿智的人，他们能够去跟大家答疑解惑。我的理解是这样，应该是很肤浅的那种。我也不知道这些牧师是不是要经过面试啊什么，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
其实你的基本了解都是对的啊，因为牧师的话英文其实就是 shepherd 牧羊人了。圣经把人定义为有两大类，一大类就是羊群啊 flock 啊，另外一大类 shepherd God's shepherd 上帝的牧羊人。那意思就是说牧羊人就像一个领袖一样啊，那你要去做群羊的榜样啊，然后你要带领这个群羊，也要规范这个群羊啊。然后呢，群羊的话其实是能分辨这个牧羊人的声音啊，知道我是属谁的啊。但是群羊的话其实不一定会知道从哪里去哪里。西方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就是人民群众其实是乌合之众啊。乌合之众的意思就是他们并不知道往哪里去啊。圣经也是这样定义的，就是我们需要这样的牧羊人。你说牧师的话是很睿智的啊，基本上给你答疑解惑都对。神学家其实奠定了这个科学的一个基础。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牛顿写的神学论文要远远多于他的数学论文和物理学论文。这个就是事实上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其实本质上是一个神学家啊，正因为他相信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有序的，是美好的，他才拼命的去研究这个世界的规律。否则的话，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的话，你为什么要去研究呢？因为你不会有结果嘛。但是神学是什么？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神学的啊，包括无神论者其实也是一种神学。无神论者是无神的神学。神学是什么？神学其实是关于五个问题，最重要的这个人生的那些五个问题，就是说你人是什么啊？人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人啊？人这个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世界是什么啊？世界的使命是什么？世界的这个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最后面最关键的一个人生的意义是，这其实就是关于神学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科目，比如说像教会历史啊、新约导论啊、旧约导论啊、属灵的这个灵程学啊、属灵生命的塑造啊， basically 在讲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人不是以物质为第一的。这跟我们从小学受教育又不一样啊，又是截然相反。我们从小说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啊，物质决定精神，对不对？
对。
但是实际上你去看，你观察这个世界，或者你自己的体验也是，其实是正好相反。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半杯水，那么有些人看到这半杯水就很开心啊，因为还有半杯水。有些人看到的半杯水就很伤心啊，因为只有半杯水了啊。有些人看到这半杯水啊，就是说就非常愤怒，为什么只有半杯水啊？为什么没有两杯水、三杯水？你知道同样半杯水，三个人看到完全三种情况，四个人看到四种情况，五个人看到五种情况啊！你说这个是物质决定精神吗？完全是精神才决定的物质，你知道，这是倒过来的。 在西方很重要，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字叫 spirituality， 可以把它翻译成属灵或者翻译成灵性，都可以，但是没有确切的一个翻译，但是它的意思大体上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其实不是光是物质，我们人还有很大的一个层面上面，或者是主要的层面上面是精神方面的，是灵性方面，属灵方面的。而神学它做的训练主要不是说把你这个方面进行洗脑，不是，相反是把你这个灵性方面进行开放打开了，使你能够在属灵上面去追求一些东西。所以这也是我在神学的学习当中慢慢的体会出来，不是一年两年，就是慢慢的，是慢慢的逐渐逐渐认识到，所以神学院也不是一个教你一些知识的地方，当然它有很多很大方程度上面是一个知识的训练和知识的培养，但是呢很大程度上是让你有一个旅程可以去探索一些事情，所以圣经很大程度上在讲的是这方面。
那他的以后的就业方向的话，那就是这个牧师吗？
其实不是这样了，大体上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神学的训练和神学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塑造，主要的目的啊，它的 purpose 就是说它主要的是一方面是在给教会啊，给教区培养这个牧师和传道人啊，另外一方面在给那个教会执事会啊长职啊培养那个教会领袖啊，还有一方面呢是在给教会的普通的会众，也就是羊群呢做这个神学的这个基础的培育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给我这样的就看不懂圣经的人呢给一个指引啊，如何能够更好的看懂圣经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 level 的这个不同的层次的这个目的，
就是培养出来层次性还是挺多的，并不只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牧师。
对对，但是那个目前来说的话，那个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尴尬的地方在于我们把它想象的很狭窄，就是说啊，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给教会做预备的其实不是。
那吴老师啊，您现在还有一个身份呢，就是这个诗人的身份哈。那我也知道您是在参与这个世界诗歌网以及最近的这个世界诗歌征稿的一个活动哈，那这方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其实基本上 basic 来说的话，我其实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啊，其实或者是一个 storyteller 啊，就是讲故事的人，因为我从小我就喜欢讲故事啊，在小学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我经常给同学们讲故事，所以我变成一个故事大王啊，一下课的时候很多人围着我听我讲故事，其实一开始我讲的都是那些就是少年文艺上面来的故事，但是慢慢的因为少年文艺上故事很短也很快就讲完了，所以你必须得给他加尾巴啊，加油添醋啊，这个慢慢的就讲越长越长越来越长，为了吸引住他们还要卖个关子啊，这样子他们还会来看那这就开始小说创作了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但是那个写诗的话实际是后面的一个插曲啊，就是呢在澳洲来了以后，就我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呢，我发现我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太可能写出东西来了因为我的想象力枯竭了这个是跟我的那个这个太长时间的这个经商有关系，因为太现实以后你就没有想象力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很苦恼的时候，就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重新开始拿起笔来写东西，但是我发现我写出来的东西不像话自己看了也不像话但是我开始明白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想象力太现实主义或者说太功利主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我读神学帮我修复了这个想象力，这个五年时间，所以我要感谢神学。神学还有另外一个，神学大家要记住，神学是关于想象力的一门学问也是关于想象力的。如果神学家没有想象力，神学家是死的。有这个 imagination 在那里面的话呢，慢慢的一点一点就说我开始重新开始写作了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有一个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说开始写诗了。因为写诗你知道是其实对语言也好或者对想象力也好是最高的一个要求的，因为它必须在非常短的篇幅里面非常精炼最精炼的篇幅里面然后呢把你对某一种事情的感情或者对它的这个叙述得到最浓缩的一个爆发那么这样的话的一点说呢，我就开始接触诗歌慢慢有一点这个小小的成绩得了一些奖，这个奖都是一些鼓励的就是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很巧的一个机缘让我认识了一个中国比较著名的一个诗人他们就邀请我创办这个杂志，就是世界诗歌网创办的叫世界诗歌杂志。杂志是怎么回事情呢？ 世界有三大诗歌节啊，其中比较主要的就叫哥伦比亚的那个麦德林诗歌节。麦德林诗歌节的这个主席呢，他发动了一个叫做世界诗歌运动啊，这个世界诗歌运动后来就波及到中国，产生了世界诗歌运动的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是涉及到就是说中国的一些主要的诗歌流派，比如中国诗歌流派网啊，都参与了。然后呢，他们也开始继续推动下去，而不是说这个运动到此就结束了。与之相匹配的呢，就是有一个世界诗歌网，因而就诞生了。与之相匹配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纸质的纸媒的那刊物和电子的网上的刊物，叫世界诗歌的这个诗刊。那么所以他们找到我呢，就希望我能加盟，然后呢一起来帮他们来办这个事。当然我们都是 volunteer， 我们都没有什么这个薪水啊，但是我们都是诗歌爱好者，所以我们来做这个。那么所以这也是刚刚开始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呢，是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一个是英文编辑部，一个是中文的编辑部啊。中文编辑部在中国，英文编辑部在澳洲，但是分布在这里和 Newcastle 啊其他几个地方。所以呢我们通过网上，由于疫情的原因嘛，我们不能见面，我们只能通过网上的这个联络。但是比较好的事情呢，我们已经开始 approach 那些澳洲的主要的诗人，主流的诗人，包括那个中国的这个主流的比较好的诗人啊，其实很多的都是在民间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同时也是邀请更多的人来投稿，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不能说顶级，但是可以说是一流的这个诗歌刊物，能够从中文和英文的角度去 approach 我们这个世界。它只涉及的是我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美的欣赏，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东方和西方是没有任何分歧的。而且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杂志我们不打算去，因为你知道翻译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做过翻译啊，我翻译过美国长篇小说，我知道就是翻译其实就是在创造啊，它不是说一个单纯的翻译，它是对原来的文字进行再诠释，等于是说翻译者把它重新再写了一遍。那么对诗歌来说其实有时候是要命的，因为诗歌是不能翻译的啊，如果硬要把它翻译的话，其实等于是译者重新把它写了一遍。我们不打算去翻译，我们只打算是只用英文创作的我们就刊登英文，用中文创作的我们就刊登中文，当中没有翻译。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话，我们其实网上有很多翻译，所以如果你要读懂英文并不难，然后读懂中文也不难，借助于网上的这些软件啊，翻译软件很容易就读懂，但是我们宁愿让读者自己去翻译，而不愿意让我们自己来包办了，所有一切都包办了。
因为我听这吴老师这样介绍的话，我之前也在网上来搜索了一下这个世界诗歌网哈，我发现是如火如荼。因为我印象之中，全国各个地区，天津啊、北京啊、上海啊，各个地区，然后我还看到成都也有举办，然后大家都是在一起来座谈。中国这一部分的话做得特别好，因为澳洲这边可能也是受限于现在一些疫情的情况，特别是墨尔本哈。然后咱们现在又在做这个世界诗歌的一个征稿活动，这个征稿活动我也有看到，就像刚吴老师介绍的一样，澳洲这边主要是您来负责这个英文编辑部这些方面的一些工作。那现在这个征稿的情况怎么样？
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就是世界诗歌网的那部分，那部分其实已经很有基础的话，它是因为它是在中国已经出现的很多的这些流派啊，这些诗歌流派啊，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它非常快。然后呢这个也是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民间的这个诗人的一个基础在存在。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在澳洲的话其实呢才刚刚开始其实因为大概开始就几个月而已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组建一个团队然后如何来讨论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需不需要翻译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说去 approach 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诗人呢，最后我们也是定下来，我们其实把主线放在澳洲，然后呢这个刊物的话就是说两边都印刷啊，中国这边印刷，那个澳洲这边也印刷，另外一个呢也要有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国际的这个诗人的这个参与。目前的话也有那个土耳其的哥伦比亚的、乌克兰的，反正很多欧洲的一些小国家就是也有啊，就是这些包括英国的、美国的啊就在里面啊。那么但是以澳洲的诗人为主，英文的话是以澳洲的诗人为主。那么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们不太可能见面啊，不太可能这个去开会，我们只能在网上啊断断续续的开会，所以呢花了点时间讨论了，所以最近才开始把它落实下来啊，就把它定下来原则什么包括那第一期刊物的时间， 那么所以呢，这本刊物的话估计是在明年要一月份要上线啊，同时也一月份要印刷啊，要发行。那么所以这个角度呢，就是说这个是慢了一点，但是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可能第一期里面有很多篇幅是在讲疫情。
吴老师，我这还想问一个问题哈，您现在就对澳洲这些诗人的了解，您觉得澳洲这个诗歌发展怎么样？
澳洲要讲两块啊，一块是那个英文的这个写作啊，英文的诗歌写作其实是跟不是独立的，它是那个英语这个诗歌的整个的一个家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英联邦国家啊，就是包括加拿大包括那个印度在内啊，这是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它是相当相当成熟的，后现代啊现代啊这是主义啊，这些都是都有啊，非常的这个 mature， 非常那个成熟的一个。但是中文这一块呢，属于海外文学华文这个文学这一块其实是刚刚崛起的，就是说大体上的话因为华人的数量比较少嘛，总体上还是很少，专业写作的这个能力也比较薄弱啊，所以呢这方面还相对来说只是处于崛起状态，正在不断的发展，所以上面这个是完全不对等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一点说华语的诗歌写作的话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往上走啊，包括我本人也在学习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断的在发展在学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所处的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大时代，是一个转型的大时代，特别是疫情啊，疫情后时代是完全可能不一样的一个发展方向。而全球化从一开始，从我们那个改革开放开始，其实是全球化高速发展的那个时代，走向现在的这个后疫情时代，走向这个全球化开始萎缩，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就是产生比较好的诗歌的一个先决的条件的啊，包括那个我们的华人也是，华人是双语的人类啊，是不太一样的，有双语的文化啊，有两重文化在里面，也可能也很尴尬啊，就是我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但是也可能很有天然优势啊，就是我既属于这里又属于那里，就是看你怎么去把握，怎么去定位。所以我其实很看好，就是说华语的创作啊，特别是华语的诗歌创作，我觉得可能会将来会非常非常的 prosperous 啊，可能会非常的这个有前景啊， promising 的那个 future 啊。它不是光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双重角度去理解，可以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可能是比站在这个文化里面看这个问题可能更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将来就是澳洲的这个多元文化，我其实不太喜欢多元文化这个词啊 ，multiculturalism， 就是说其实这个多元文化的话，好像看上去好像是每个文化我们都要给一点什么这个舞台啊，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还是有始终有一个主流文化在这边，但这个主流文化的话，它其实应该 merge 和另外的一些文化进行融合，啊，那么华语文化是会给澳洲文化一个极大的贡献的一个因素。一个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 minority 的一个贡献的一个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哎呀，也真的是非常感谢吴老师的分享哈，让我们真的是了解到了很多，了解到了这个神学专业，然后了解到了现在哈这个澳洲当地的一些诗歌的发展，也是非常感谢吴老师，感谢吴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再次的感谢吴老师，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大家聊更多的一些内容，真的您的这个身上的身份也比较多，然后故事也比较多，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再来一次的分享好不好，吴老师。
好，谢谢，谢谢童颖，也谢谢朋友们。